北京将会成为全球第一个举办夏季同冬季两季的奥运会城市，但肆虐至今的新冠病毒疫情，尤其是高传染力的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传播，将会考验中国的清零政策。中国将会采取将所有参赛者同外界隔绝在一个封闭的气泡当中，持续检测参赛者的方式，去保证运动会免于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但是路透社的报道说，随着奥运会开始，风险依然增加。参赛的2000多名运动员来自奥密克戎病毒迅速大规模传播的世界各地，而25000名有关的参与人士，包括中国的志愿者，他们都将会参加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奥会。路透社引用奥塔哥大学公共卫生教授迈克尔贝克的评论说，存在于奥运会参与者之间以及向更广泛社区传播的风险，将会使到奥运会期间发生的疫情难以控制。这份的报道还引用了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的评论说，风险的升高不单止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接触过这个病毒，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容易受到疫情爆发影响，还因为中国的疫苗被证明对预防新的感染并非有效。北京的威逼镇压政策引起了活动人士抵制奥运会的呼声，而抗议习近平当局在新疆、西藏、香港实行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而北京当局最近对网球明星彭帅指控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的刻意回避和掩饰，进一步推高了这种呼声。华盛顿智囊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说，绝大多数运动员对政治并不会感到兴趣，但是他认为无疑会有部分人认为自己有责任重视人权。葛莱尔又说，他认为中国最大的担忧是在颁奖台上获得奖牌运动员可能会讲些什么说话或者做些什么事，例如展开一面旗帜，例如一面西藏的旗帜。葛莱尔又说，延迟视频信号可能会是中国采取的一个措施。他说，中国人最关心的是他们国内的观众，他们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去确保中国的国内观众不会接触到任何关于中国的批评性评论。但是葛莱尔又认为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就是如果发生一些事情被社交媒体和很多主流媒体报道的话，将会成为国际新闻。例如在颁奖典礼上发生了什么事，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将会一个巨大的尴尬。91岁高龄的退休法学教授孔杰荣就呼吁参赛的女运动员至少应该关注彭帅被中共前领导人性侵的事件。孔杰荣说，如果你是一名女运动员，你会参加比赛而不在奥运会前后对网球明星彭帅作出任何姿态吗？或者你可以对在西藏、新疆或者现在香港受苦受难的几百万人的困境漠不关心，但是如果你是女性的话，你会无视我亦是运动员以及她在中国被镇压吗？孔杰荣又说，如果我是运动员的话，我会参加比赛，但在运动会结束的时候，我会通过接受媒体采访，通过一些公开的姿态，通过拒绝参加游行去表达我的抗议。运动员应该要仔细考虑一些令到中国政府难堪的姿态，这样就不会好像2008年夏季奥运会那样，将今届的冬奥会变成那种成功的宣传活动。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至今响应的国家只是有五眼联盟，也就是英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四个国家，再加波罗的海的小国立陶宛。另外一些未曾表态支持美国的西方国家，可能以低调的方式进行消极抵制。国际外交问题专家葛莱尔说，我们会看到各个国家做不同的事情。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数据的话，他认为会看到比现在看到的更多国家实施实际上的外交抵制，虽然他们并没有正式宣布。再讲中共二十大，外界普遍预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上获得第三个任期。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认为，习近平会以好高票连任第三届中共总书记，可能会有些人投废票，但是习近平还会高票当选，除非出现意外，否则不会有意外。黎安又说，习近平有五年任期，他又认为习近平的计划是最后培育一个接班人，但没人知道究竟是几时。黎安又认为习近平已经扫清了所有可能对他构成挑战的障碍，他说相信一切都在习近平掌控当中， 咁喺邓小平、江泽民同胡锦涛时代，党内仲有山头或者派别，但系习近平已经将呢啲情况全部消除啦。黎安又认为，习近平确实摆脱咗任何可以挑战佢嘅人，并且喺军队、共党同安全机构当中安排咗真正支持佢嘅人掌权。但系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认为，去年嘅十九届六中全会虽然通过咗历史决议，确立咗习近平作为党嘅领导核心同指导思想嘅地位，但系佢并冇真正达到原定嘅目的，亦即系否定邓小平时代为改革开放纠偏，要佢嘅前任江泽民同胡锦涛为党内嘅贪污腐败泛滥承担责任。最后，习近平是被迫要让步，承认前两个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至今仍然适用。邓小平时代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就有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独断专行、加强集体领导等内容。高文谦说，这个成为今后继续束绑习近平的紧箍咒。他又认为，今年对习近平可以说是流年不利，必须要面对各种内政外交的难题，这个是对习近平一个极大的挑战。而中共党内各种势力正在集结，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之下阻击习近平连任。高文谦认为，习近平现在掌握最高权柄，明显是占了上风，志在必得。中共党内反习势力亦退无可退，不知结果是怎样，可能是有三种。高文谦认为，第一是习近平用铁腕震慑反对派，如愿以偿顺利连任，成为新时代的独裁者。第二就是习近平没办法将反对派一网打尽，双方是交着妥协，习近平连任不成功，退而求其次，学邓小平和江泽民搞垂帘听政。而第三就是中共党内发生惊天事件，习近平无奈下台，这个可能性虽然是非常小，但以中国目前诡异的局势来看，一切都有可能。而独立法律学人士余平就认为，话习近平可以一手遮天同中国政局一定会有变数，呢两种睇法都系言之过早。余平认为比较有可能嘅系出现一个修正版，亦即系习近平只系连任一届。余平又认为，去年下半年习近平确实系遇到阻力，而呢种阻力嘅结果可能就系佢被逼保证只系再做多一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国际事务主任巴里洛顿在去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习近平大刀阔斧地对中国私营企业以及其他各个领域进行整治，目的是为了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打造一条党领导一切的政治路线。洛顿说，习近平现在正在做的是提出一个非常强大和激进的计划，因为这样做他就可以利用他来塑造人质，并且为他有理由继续担任中国领导人提供一个新的习近平计划。而高文谦就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历史性决议上受挫，等于将高层在政治路线的分歧暴露于众。他说，围绕是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走改革开放道路，定义或加强党领导，实则是搞个人崇拜，政治路线的重大分歧将会是一直贯穿到二十大之前。而高文谦认为，中共最高层的组织安排通常要博弈到最后一分钟。一生从事加强美中关系，坚持批评中共人权侵犯的孔杰荣就说，1956年举行的苏共二十大是苏联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共产主义政策摆脱斯大林化的转折点。这个是克鲁晓夫和其他苏共领导人之下的非斯大林化的努力。在中国召开的第二十次党代会，对于中共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不幸的就是，正在推动中国走向斯大林化，而不是远离斯大林化。因为他将会巩固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孔杰荣说，我不知道这样会持续多久，苏联的去斯大林化并没有走得很远，而中国的这种斯大林化趋势可能也不会走得太远，习近平是不是不朽的，没有人会永远活着。孔杰荣又说，在中国精英当中，紧张情绪已经日益增加，而现在由于新冠病毒，甚至在民众当中也出现了不满情绪。孔杰荣说，正好像他在1968年文革高潮的时间预言毛泽东的文革专政不会持续一样。他说，今日仍然相信中国人民不会容忍习近平现在施行的极权主义镇压，将会进行反抗。在新年开始，习近平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出的第一个军训命令， 外界认为解放军正在加紧攻击台湾的准备。不过长期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葛莱仪就说，习近平有关军事的言行经常被过度解读，尤其是在武力攻打台湾的问题上。葛莱仪说，他会很小心，不会对习近平在任何的时候关于军队的言论给予过多的重要性。葛莱仪说，他的意思就是你真的要必须在一个非常广泛的背景之下要看待他。例如过去有人强调习近平说军队要时刻备战，你不能够从一句说话就得出习近平打算使用武力的结论。葛莱仪、孔杰荣和黎安有三名专家都对美国之音说，预计2022年不是太可能发生解放军武力攻打台湾的事件。孔杰荣认为北京今年会非常专注于国内的问题，不单要确保习近平的独裁统治延续，还需要处理大陆日益严重的国内问题。北京的很多精英都努力发声，明确表示如果习近平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将会是一场豪赌。孔杰荣又说，北京将会继续努力加强他们最后攻打台湾的能力，但是他认为今年不是太可能会看到任何军事上的严重故意突破。而葛莱仪也有相同的看法，但是他认为今年北京会加强他们在对台军事经济压力，特别在台湾举行地方选举的前后。葛莱仪说，他认为对于2022年的中国来讲，台湾的首要问题将会是中期或者我们所讲的中期选举，但实际上就是台湾的地方选举。他又说，我们必须要预期会看到中国越来越多地干预台湾的选举。中国是相信这个对国民党重新获得控制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要预期中国人会尽他的所能帮助加强国民党改善部分国民党候选人的前景。葛莱仪又认为，中国肯定有办法升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中国会作出决定，但增加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飞行还未够，中国可能还需要飞机飞越台湾的上空，或者发射导弹飞越台湾，或者在台湾12海里里面的空中飞行。葛莱仪又说，北京还会在经济上向台湾施压，最近有迹象显示中国愿意付出代价去为台湾带来更多的痛苦。我们在经济领域已经看到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